欢迎收听希望之星焦点新闻，请听下边详细嘅内容。星期一，美国国会喺历时两年嘅新冠疫情调查后，发表咗一份520页嘅报告，支持病毒可能源于中国武汉病毒研究所实验室泄露嘅理论。呢一场大流行病已经夺去超过110万名美国人嘅生命。该报告由共和党控制的众议院新冠病毒特设小组委员会撰写，内容涵盖疫情的起源、政府应对措施和疫苗接种等多方面议题。小组委员会主席布拉德·文斯特普表示，希望这一项调查能够帮助美国和全球预测并应对未来的大流行病。报告指出，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确实资助了武汉病毒研究所的功能增益研究，这个是一种强化病毒来到寻求应对方法的研究模式。尽管多数科学家认为病毒源于自然界的动物传播，但一些美国情报机构的分析和今次调查强调了实验室泄露的可能性。小组委员会在调查过程中召开了25次会议，进行了30多次有笔录的访谈，审查了超过8万页的文件，包括对前政府科学家安东尼·福奇的两日闭门质询。福奇在疫情初期因为同时任总统特朗普的分歧而成为舆论焦点，并因此受到右翼人士的批评。报告中批评了一些疫情应对措施，例如封锁政策被指为害处大于益处，而强制口罩令则被认为在控制病毒传播方面效果有限。然而，报告亦认可了特朗普时期的曲速行动，话其在疫苗开发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同时，调查认为学校停课对儿童造成了持久影响。报告的结论再次引发对疫情起源的争论。美国联邦机构和世界卫生组织目前对病毒的起源尚未达成共识，但这一次调查为实验室泄露理论提供了更强而有力的支持。星期一，真主党在停火生效后首次宣称，对位于黎尔边境有争议领土卡法尔舒巴的以色列阵地发动袭击。以色列军方回应，指真主党向舍巴农场的哈多夫地区发射了火箭弹。以色列国防部长伊斯雷尔·卡兹誓言将对此进行严厉回击，并强调不容许任何停火协议的破坏行为。这一场新一轮的冲突发生在停火协议达成后不久，这一次协议暂停了自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袭击以色列后持续14个月的战争。当时哈马斯的袭击造成约1200人死亡，250人被劫为人质。目前加沙地带仍扣押住约100名人质，其中1/3被认为已经死亡。以色列官员星期一表示，确认一名以色列裔美国公民兼军人奥马尔·洛伊特拉在去年哈马斯的袭击中被杀害。美国总统乔·拜登对此深感震惊，并承诺继续努力营救仍在加沙被扣押的人质。以色列总统艾萨克·哈尔佐格则呼吁全国应团结一致，履行将所有人质带回家园的使命。美国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星期日在采访中表示，加沙停火的可能性正在增加。他指出，美国及其盟国正是与地区主要行动方进行密切接触，目标是在黎巴嫩停火的基础上实现更广泛的和平。然而，他强调目前尚未达成协议，因为之前的谈判已多次陷入僵局。沙利文表示，停火协议是中东和平的一大步， 并透露包括美国、法国和其他盟国将同黎巴嫩武装部队合作，确保协议有效实施。他指出，停火的初期是最脆弱的关键阶段，但如果能够稳定下来，未来或可实现永久和平。尽管挑战仍在，但以色列和真主党的停火和各方对谈的进展，让地区稳定的希望得以延续。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星期一表示，旅行警告的下调和近期成功解救美国公民有关。他指出，拜登政府实现了在任内释放所有遭错误拘押美国公民的承诺，但亦强调，如果北京再次拘捕美国公民，旅行警告将重新上调。根据报道，这一次获释的美国人包括因毒品罪名被关押至2012年的马克·斯威丹，以及两名因间谍指控被监禁的华裔美国公民李海和梁成运。今年9月，另一名基督教牧师林大伟亦都在中方释放之列。尽管如此，美国方面仍面临巨大挑战。根据非政府组织中美对话基金会的数据，目前在中国被拘留或执行强制措施的美国人超过200名，另有30几人被禁止出境。这一些案件大多和商业纠纷或民事诉讼有关，而非涉及政治或间谍活动。报告提到，一名被禁止离境的美国女子因为和前雇主的债务纠纷受限于中国法律，无法离开国境。她向美国驻中国使馆求助，但使馆只能够提供有限的协助，例如发出外交召会或陪同参与听审。类似案例的当事人普遍对中美援囚抱有期待，但亦表示过去的多次希望常伴随失望。另外，美国商人蔡亨利因公司财务问题被禁止离境，已经在中国滞留近7年。他对援囚协议带来的可能性持审慎乐观态度，但坦言自2017年以来的经历让他对未来不敢过于期待。之前美国驻中国大使馆多次表明对某些出境禁令不透明的忧虑，并表示已经向中共高层反映相关问题。尽管美中援囚虽然被视为改善双边关系的信号，但尚有大量个案仍待解决。分析指出，随着2025年初新一届美国政府上任，这一个问题或成为两国外交对话的关键议题之一。以色列外交部长伊斯雷尔·卡兹星期一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国公民奥马尔·纽特拉在去年10月7号哈马斯对以色列的袭击中遇害。纽特拉具有美国和以色列双重国籍。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一发表声明说，今日我们的心情很沉重，第一夫人吉尔和我得知美国公民奥马尔·纽特拉的死讯后感到悲痛和愤怒。哈马斯在2023年10月7号残暴的恐怖袭击中杀害了他之后，显然一直扣留着他的尸体。对于那些亲人仍被哈马斯扣为人质的家庭，拜登说，我们和你们站在一起，我不会停止努力，让你们的亲人回到属于你们的家园中。根据以色列的统计，在2023年10月7号对以色列的致命攻击中，哈马斯恐怖组织劫持了250多名人质，其中包括以色列、美国双重国籍者。据路透社报道，在101名仍被关押在加沙的外国籍和以色列籍人质中，约有一半被认为仲生还。 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哈马斯日前释出一段人质影片，影片中一名从去年10月7号被关押至今的美籍人质亚历山大恳求美国总统当选人特朗普协助。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星期一警告，如果在他明年1月20号就职典礼前哈马斯不释放加沙地带的人质，相关组织和负责人将付出极其惨痛的代价。特朗普在自己的媒体平台真相社交上写道，大家都在这里谈论那些在中东被暴力、非人道而且违背全世界意志劫持的人质，但这一切只是空谈，没有任何行动。特朗普警告，如果这些人质在2025年1月20号，亦即是我就任美国总统之日前未被释放，那些中东地区以及对这些反人类暴行负有责任的人将会付出极其惨痛的代价，那些施暴者将遭遇美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重击。他在贴文最后写道，立即释放人质。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指出，拜登9月宣布卸任前要确保乌克兰处于最强战略状态，并指示政府充分利用可能的资金来到支持乌克兰防卫能力，因此星期一再新增7亿2500万美元军援。白宫指出，拜登使用总统拨款权从国防部的库存提供这一批军备。沙利文说，今年较早时美国向乌克兰提供急需的防空系统，乌克兰已经获得数百枚防空导弹，还有更多导弹将陆续运送。而为了协助乌克兰稳定东部防线，拜登亦同意提供供非持久性反步兵地雷，这个是美国在使用反步兵地雷政策时的一项例外。沙利文指出，美国星期一再额外提供数十万发炮弹、数千枚火箭以及其他关键战力，来到帮助乌克兰捍卫自由和独立。根据美国国防部的数据，这个是自2021年8月以来提供乌克兰的第71批军援。拜登上任之后已经提供乌克兰620亿美元军援，其中614亿美元在俄乌战争爆发后。此外，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星期一同乌克兰国防部长鲁斯捷姆乌梅罗夫举行电话会谈。美国国防部发言人莱德在声明中表示，国防部长奥斯丁谴责俄罗斯最近针对乌克兰民用基础设施发射导弹和无人机，并在乌克兰使用中程弹道导弹，这个标志着俄罗斯对乌克兰战争的再次升级。11月底，俄罗斯向乌克兰第涅伯罗市发射了一枚极音速中程弹道导弹，来到回应美国和英国允许基辅使用西方先进武器袭击俄罗斯领土，这个进一步升级了这一场长达33个月的军事冲突。乌克兰国防部长乌梅罗夫表示，这一通电话亦聚焦在2025年的战略规划，特别是有关武器、设备和部队装备的供应。乌梅罗夫表示，他和奥斯丁讨论了拉姆斯坦集团即将举行的会议准备工作，该集团是北约、欧盟和支持基辅的国家组织的联盟。乌梅洛夫没有透露会议几时举行，包括欧洲真理报在内的乌克兰媒体报道，这一场会议可能在12月举行，这个可能是美国后任总统特朗普上任前几乎盟友的最后一场会议。